最后的一堂，我们仰望你自己从天上来的祝福，用你自己的话来做整个聚会的冠冕。主啊，为着这一个暑假，你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一同来读《列王记上下》，我们看见从这一卷书里面，我们得着了许多的帮助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叫我们做一个常常听见微小声音的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但我们一生，主啊，只有靠着你自己的话，你自己的声音能够成就你自己的旨意。我们在这里恭敬祷告，在你面前，谢谢你，我们把这一天这一堂也交在你的手中，对我们说话。这样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所以我们好好看一下何西阿书。何西阿书是1058页，大概是1058页。你看见第八节啊，那里怎么讲？你就知道说，最后14年呢，现在是讲到他们收拾了所有的领土，可以说现在回到了什么时代呢？回到大卫的时代。回到了所罗门时代，应该是丰衣足食，国势非常的富强，那这个时候应该是很清楚。但圣经怎么说呢？第八节，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、新酒和油，又加上他的金银，他却以此供奉巴黎。那弟兄姊妹，不只是拜偶像，而且供奉了巴黎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当一个人丰衣足食以后，当一个人开始丰富以后，他慢慢就忘记了是神把五谷给我们，新酒给我们，油给我们。许多是油，我们有本领啊，我们比别人有本事，所以我们钱赚的更多，这都是我的，明白吗？又加增他的经营，他却以此侍奉巴黎。所以很清楚，这是一个光景。还有一个光景，我们看看那个时候他们有多富裕。你看看阿摩斯书，阿摩斯书我们看第看第三章第十五节。那虽然是有两，虽然只有一节圣经啊，但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多富有那个时候。OK， 所以很清楚。第一，你看啊，第十五节，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家的房屋。所以你可见他们不只有自己的房子，还有别墅，有地方是过冬天的，有地方是过夏天的。那如果一个人光有过冬天的地方，还有过夏天，你就知道说他们多富裕多有钱，明白吗？但是神说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，还有象牙的房屋。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已经找到雅哈那个时候的象牙王宫，那一点没有错。那么考可以考到很多很多的象牙，那是王宫是没有错。如果是雅哈会为一国之首，你当然是象牙的，没有错。现在不是，现在一般人有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，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。所以你看呢，就是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富裕到一个地步，他慢慢损光就不行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个原因，从此以后以色列国要被掳到巴比，又被掳到亚述去。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阿摩斯书，第七章，第十一节。因为阿摩斯如此说，耶路波安必被刀杀，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。所以什么时候神就告诉祭先知说，现在没有多久以后以色列要被掳去离开本地呢？是在什么？是耶路波安最后14年。所以那时候属灵的光景一定是腐败的一个情形，一定是败坏，一定堕落的一个情形。现在神知道他没有要义了，现在神要把他们从那块地把他们吐出去，神要把他们赶到远远的地方去。没有想到从那个时候离开他们家人了，他们再也没回来，这就变成今天的失落的十个支派。 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现在神什么时候说要把他们赶走呢？很清楚，在阿摩斯的时候，非常清楚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，那就是157页。神要和何西阿去娶个淫妇，那他的名字叫歌蔑，结果生了个儿子，那个儿子的名字叫耶斯列。那么大家说的耶斯列呢，跟耶斯列平原是一个字，耶斯列是耶斯列平原一个城市，那个时候的一个京城。好了，那么很多故事一定在耶斯列平原发生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发生的，所以呢，你读了第4节，耶和华对何西阿说，给他起名叫以色列，因为再过片时，你看吗？这是预言，我必追讨耶户家在耶色列杀人流血的罪，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就在何西阿书那个时候已经预告说什么呢？预告说以色列国要亡国的，要被掳到方，要被掳到哪里去？到那日，我必在耶色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等到我们读了列王记下17章的时候，你看亚述上来不是他就到处都去，最后才来到耶路撒冷了。那么最重要的战场当然是耶色列平原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我必在耶色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。所以很清楚，现在你读到耶和西阿书，读到阿摩斯书，我们才晓得，不错，一面来讲，那个时候就是神的旨意来说，的的确确以色列国从来没有这么繁荣过，从来没有这么荣耀过，完全失足从他里面完全收回来。为什么呢？没有，不要忘记，凡耶户躲避耶户的为以利沙所杀。那以利沙怎么做这件事呢？以利沙是在约阿施和耶罗波安身上做。约阿施呢只打三下，那神以利沙的意思要打5-6下，所以可见还有2-3下是谁呢？是他的儿子做的。所以现在你才晓得说，今天这个国这个整个领土能收回来是圣灵做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不光是以利沙做的，这也是以利亚做的，这是在那微小的生命里面来做的，清楚吗？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好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神就兴起了约拿，兴起了何西阿，兴起了阿摩斯。但是别忘记，何西阿、阿摩斯跟以利亚、以利沙不同在哪里呢？以利亚、以利沙是说话的先知，没有把所说的话写下来，没有真正把神所托给他的话把它写下来的。现在是谁呢？是有何西阿，还有谁呢？还有阿摩斯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在这个转弯的地方，你看见一定有一个人呢，是一半有说话，一半有写东西，那就是约拿了。那约拿不是说预言吗？说是到时候你看耶路伯安收回所有的领土。好了，这是神借着约拿说的，但是你读约拿书没有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错，约拿那时候刚好是什么呢？刚好是转弯的时候，明白吗？刚好是从以利沙要转到何西阿跟亚摩斯的时候，所以这个跟神的手续、跟神的做法很有关系的，很有关系，给我们很有转弯的地方。所以一面给我们看看约拿的所说的预言没有写在约拿书上，那约拿书的预言呢，也是另外的，很清楚的，很明显他写下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慢慢就清楚了，神说话是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借着微笑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，但是现在呢，神要借着他写下来的话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有阿摩斯书是写下来的，何西阿书是写下来的，还有呢约拿书是写下来的。那约拿说了预言要恢复，怎么恢复？约拿在他自己的书信里面，在他自己的约拿书里面给我们他现身说他自己3天3夜在鱼腹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神迹比这个神迹更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3天3夜在地里面，所以第3天又从死里复活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今 今天约阿斯的工作，今天恢复的工作是谁做的？是复活做的，是复活，所有的恢复的工作都是复活的工作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约拿他经过，因为你知道约拿他不是到尼尼微，他从鱼腹里面出来，然后满身都是伤痕，他就经过了尼尼微，就说尼尼微要倾倒了，倾倒了。那么刚好尼尼微就是今天的摩索，你记得吗？就是北伊拉克北边这个第二最大的城，刚刚被 ISIS 拿去的嘛。那么这个尼尼微呢，刚好是拜什么？是河，是鱼神。所以他想到，如果一个他们看到一个人根本在鱼肚子里面出来，而且全身伤痕，还在那说话，那弟兄姊妹从上到下他们全部都悔改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鱼肚子里面的伤痕代表什么？代表十字架的伤痕。所以约拿经过死而复活，你看见现在呢，果然你看见他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个时候这个讲的尼是尼尼微了，那个时候还那个时候那个其实尼尼微是谁？尼尼微是最后叫以色列王国的亚述王国的。所以约拿他因为懂得将来，所以他就你看见吗？所以他就就他不愿意他自己的国家灭亡，所以他最好尼尼微受审判，所以才会有那一段的故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重要在哪里？就重要就是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见神说话是进一步的，他不只借着微小的声音说话，他慢慢慢慢要叫这些说话的先知们把神所说的话把它记录下来，所以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我们今天旧约圣经变成了我们全本圣经。所以现在你就清楚了，如果光是照着圣灵的引导，我们会错。但是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把主说过的话再听一遍，你就不会错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当你读到约，当你读到这个这个什么这个以列王记下的时候，你特别要读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段，就是第十四章，那是个很大的转弯。在这以前是先知说话，先知怎么说话？先知是听见微小的声音说的。所以以利亚是这么完成神旨意的，然后以利沙是这么完成神旨意的。那么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说好，我们从现在的听众里面的感觉就好了，我们感觉会错，明白吗？所以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所以现在呢，神就借着约拿写下一本书来，叫约拿书，是39卷的密卷，何西亚写下来了，阿摩斯也写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这些代表什么？代表神所说的话，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最后，如果你想他们已经收复了土地是空前的，但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会失败啊，所以那个时候需要什么呢？那个需要什么话来审判他们？什么话来接近他们呢？所以少年用什么来接近他们的行为呢？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神就借着何西亚说话了，神借着阿摩斯说话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回去好好把阿摩斯好一口气读一遍，一个事情一口气读一遍，还有阿摩斯这些一口气读一遍，你就可以接得上，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情形，你也知道是为什么最后呢神一定要借着阿摩斯，借着何西亚呢，能把他的旨意说出来。那么还有一件是很重要的事，到底这些人最后被掳了，以色列邦已经失败了，犹大邦也失败了，那么还有希望没有希望？如果你光像以利亚、以利沙或者耶利米所描写的话，如果那这样的话还有希望吗？你看看教会的历史，你看看今天教会四分五裂的局势，我们还有前途吗？所以教会有前途没有前途，那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神自己的话。所以现在只有什么呢？只有何西阿书跟阿摩斯书，你读这两卷书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以色列会失败，犹大也会失败，他们盼望在哪里？他们盼望有一天弥赛亚要来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好不好？很快的看一下，你看看这个何西阿书， 我们喝虾酒，我们只要读一节就可以，好吧？就是第三章第五节。后来以色列人被归田，那就讲了以色列的前途。讲历史，你看见以色列被掳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说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，在末后的日子，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恩惠。大卫是哪里的？大卫是南国的，明白吗？北国分开了。他们那个时候另外设立敬拜的中心，那么就是迟早有一天神怎么挽回？等到有一天，谁会回来的呢？弥赛亚要来的。所以这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，就是有一天弥赛亚王要来，弥赛亚要来说的，就是基督要来说的。所以很清楚这个事。到了神把这些话写下来的时候，当神启示的时候，神一定就把将来的情形就向我们解开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何西阿书里面就讲到我们的主又已经要回来，这个才真正的盼望。还有阿摩斯也这样，阿摩斯你看最后一章第九章第十一节，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旧的建立起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建造，像古时一样。所以真正的恢复乃是等着什么？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。所以这个预言是什么预言呢？是弥赛亚的预言。以利亚身上你没有听见，以利亚身上也没有听见，你光是受圣灵的引导，光听见微小的声音，你好像看不见，你不清楚将来是什么。神也刻意不让我们这样知道，因为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占卜师，没有一个人像算命先生一样，没有人可以这样。所以你不要忘记，微小的声音是为了完成神旨意的，微小的声音不是叫我们知道明天的，记住。你真的要知道明天，很清楚，在以利亚身上，在以利身上都没有讲，但到了什么呢？到了何西阿身上，